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2025年的新年的第一天，大家有没有励志？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全新的一年蒙神全新的恩典，也有全新的生命状态可以去面对主。
我们也求主呢能够赐给大家力量，但凡今天励志的都能够接下来365天把你的励志的这些事情都完成了，好不好？不要每一年到了新年的第一天呢都在这里说我要励志我要励志，然后到了每一年的最后一天说哎我又失败了。希望大家能够在2025年抬起头颅来，到年末的时候呢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用情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却要来谈一个严肃的话题。有一位姐妹给我们写来了信件，她说：真儿姐、木星姐姐你们好，我一直呢在黑暗里面出不来，听节目已经有一年多了，从认识你真好到馒头的对话我一个节目都不落。我们的家族啊都是忠实的基督徒，但我是一个喜欢女人的同性恋，对男人我没有任何的兴趣。我去找了心理老师的疏导，但是也没有用。白天呢是外表阳光活泼的自己，到了晚上呢我就郁郁寡欢，对于任何的事情我都没有任何的兴趣。我觉得活着特别的无趣，活着就像外壳没有灵魂，邻里枯干看不见光，我自己独处呢也总是在黑暗孤独阴暗当中。妈妈因我而伤心难过，妈妈也怕我一个人孤独终老，所以我很无助。
我看到这一封信件的时候呢，我心里非常的心疼小姐妹。我特别的鼓励小姐妹去听，在去年真爱住我家呢，我采访过一个因为自己是同性恋，但是后来被主医治，现今呢仍然在努力的追求靠主站立的稳的这样的一个小姐妹的生命见证，鼓励你一定要去收听，因为她跟你可能年岁就差不多大。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一件事情，就是你终于向着我们来敞开你自己现在的状态了。一旦你敞开，它就意味着一道光照进了你黑暗的这个世界，你就有了一个契机可以回转，可以重新站立得稳。那怎么样才能够面对呢？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节目里面，包括我们馒头对话还有我们真爱住我家，很多节目里面持续不断的有接触到这个话题，就是现今这个世代的确是末世的时代，同性恋也好，变性呀，各种各样的泛滥的性的取向，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状态。即便是在教会当中，可能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里面，你也会发现有很多这方面的挣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已经说过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罗马书就已经看到，在旧约里面索多玛俄摩拉都是一直以来在性这个问题上面与神创造的心意大相径庭的一个取向，这并不是一个现今这个时代才拥有的背叛，而是一直以来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常见的社会的现象。而这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为什么要以性的取向来作为一个象征和代表呢？我们发现现今这个时代自由的取向就是以这一点来证实我们是有自由的人，因为我要为我自己的性取向或者性爱好来做选择，这样才表示我是一个自由的人。那无论是从文化层面，还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我们的道德观念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现今我们受影响的这个程度已经到达了一个任何的角落，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避免的状态。那对于信徒来说，首先我们要去学习，要懂得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其实这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病态，那这个病态呢不是说我被传染了或者是我怎么样了，而是随着人类的堕落它始终就存在的一个现象，或者是我们人心灵的残缺和扭曲，不单单是说哦，我是因为后天养成的，真的有可能是我们先天里面就带着这些残缺的元素，然后再加上后天的各种各样环境的一种塑造和养成， 导致我们现在呢觉得我们出离不了。可是我今天要宣告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种大能呢，它不一定会扭转你的所谓的性取向，但它可以给你力量，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相信，都要去经历的。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哦，你一定要变成一个异性恋你才是得医治了。不，你有可能在你的一生当中会有这样的倾向和挣扎，但是你可以选择不犯罪啊，你可以在神面前选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主为乐啊。因为我们相信说，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你只要在性的心理的欲望上面不跨越、不越界、不犯罪，就好像我们常常也说，不是说你是一个异性恋然后你就可以心里面犯奸淫，同样在耶稣那里你就是犯奸淫，你就是在性上面犯罪得罪神了，你就是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和同性恋的那种心里面喜欢某个人的欲望是一样的，在神那里并没有谁更高尚谁更恶劣。所以我们今天鼓励大家是过一个圣洁的性的生活，有个圣洁的性的辨别和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在我们这个短暂的充满苦难的一生当中，他真的是坐着为王，他是给我们力量可以把我们的头抬起来的神。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其实我们也要在这里鼓励我们姐妹的妈妈，不是说只有结婚了她就完整了。其实我们说过，神也给了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单身的恩赐、服侍的恩赐。就像刚才正儿姐讲的，不是说我们从同性恋变成异性恋了我们就康复了，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就洁净了，真的是我们需要重新去认知这个罪。那很多的人都认为说，啊，我是同性恋，那我现在必须要结婚。我也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同性恋的人呢，会选择用结婚的方式说，你看我现在好了。但是在这个婚姻当中，不仅残害了自己，也残害了别人，因为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并不快乐，而对方因着你的一些性取向的问题也会带来很多痛苦。所以我们真的不鼓励大家用结婚的方式来解决同性恋的罪的问题，而是用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用福音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像刚才正儿姐所说的，即便我们可能是同性恋，我们对于异性没有兴趣，没关系。其实当我们有主心骨的时候，我们就站立得稳了。我现在终于理解中国这个词语当中叫主心骨，哈，真的是发现说这个词儿太有意义了。因为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一个站立稳的支柱和骨气，否则的话我们在罪面前太容易软弱了，太容易投降了，尤其是在身体上欲望上的一些罪，很容易就举起双手说，我说算了算了算了，我就投降了。包括很多的同性恋的朋友所写来的信件也是这样的，我立定心志，我不要再犯罪了，我不要在身体上犯罪。哎，可是当我喜欢的人一出现，他对我一示好，或者他在我的身体上有一些碰触，我马上就开始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又坠入到下一次的犯罪当中。那我们就需要有主心骨，因为当主心骨在你的灵里面成为了一个不倒的支撑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些诱惑也好，当这些暧昧袭来的时候，因着有主心骨，你会知道说我不能这样做，那我会逃，我会跑。即便是他向我发出了一些暧昧的信号，可是我不接收这个信号的时候，我就不犯罪了。其实当你不犯罪的时候，神就已经悦纳了你的生命。
是，所以我们今天哈，看一看我们这位亲爱的小姐妹她的来信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想让你从一个盲点当中看到你自己这个状态，不是说因为你的同性恋的倾向所引起的，而是因为你内心的枯干和空虚所引起的。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白天在外面阳光活泼，晚上呢却郁郁寡欢，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觉得邻里枯竭，看不见光。这种状态呢，不是透过你自己的取向得到纠正就能够纠正的。你有可能会在你的一生当中，不管你是不是健康正常的人，你只要跟神没有建立关系，你都会经历这样的状态。所以下面呢，正儿就给你一些的建议，让你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面对任何挑战、诱惑和困难，你都能够持守你自己的信仰，靠着神给你的力量，你能够过一个真实的、喜乐的、充实的人生。首先呢，就是你每一天 需要去亲近神，我们在馒头的对话说烂嘴皮子的每天的灵修祷告。其次呢，就是你要学会操练自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信靠和顺服，因为你明白神会给你力量，你就要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不要去按照自己过往的经历和心理的喜好去做决定。同时呢，你也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的习惯，这个敬虔的生活习惯就是要时间管理，作息的管理，远离罪恶，让自己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主日敬拜的时间，小组的聚会，你每一天呢能够早睡早起，每一天让自己的生活是有规律的，而不是颠倒黑白的，然后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很多人上瘾也好，生活状态一塌糊涂，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敬虔的生活的习惯，没有让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被神所掌管。同样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把你自己的生活融入到团体生活当中，去操练一个健康的关系，爱心啊，服侍啊，健康的两性的关系，健康的同性的关系，都需要你在团体当中去操练，让你自己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而不是一个一直以来好像需要去吸取别人对你的关怀，吸取别人的力量的一个受恩者，而不是一个施恩者。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走出我们自己个人的狭隘的一个空间，去看一看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人是比我现在经历的更加的需要神的恩典，更加的需要我去付出的。只有当你不在自我，不在一个狭隘的状态里面，你才能够看见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作用是什么，然后世界对于你来说责任在哪里。
这个姐妹呢说，每一次独处也是在黑暗孤独阴暗当中来度过的哈，那就不要让自己独处。其实即便是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神也没有让你独处，我们的三位一体神都陪着你，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允许他们的光进入到你的独处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打开家门，去到团契当中，去到年轻人当中，去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当中，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他都会有从神而来的光，哪怕是微弱的，同样都是有光的。对，就让自己进入到光中，而不是让自己躲在黑暗当中舔食自己的伤口。舔食伤口并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医治，它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溃烂，更多的发炎，更多的一些其他的病症。所以不如就让光进来，让自己认为的黑暗的空间里面让光射进来。主耶稣也早都已经告诉我们，光来了，黑暗就无处可藏。那么就让你的生活和你的生命活在光中，去靠主站立的稳。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渐渐我能感觉生命中有点残缺，经过了好几年，怎么现在才了解？试着想去改变，天不缺陷变完美，试图挽回从前。试着坚持跟随，也许土壤的岁月，火柴燃烧成灰，就为照亮而熄灭。盖白天，转动了整个世界，残缺不是绝对。我们都不完美，却能改变这世界，用生命去发掘，找寻新的体验，用笑容去